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个就是藏传净土法啊。现在呢，我们还是学到前面的文法方式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文法方式呢，分了这个总说和分说。那现在的话学到的分说的内容，分说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三殊胜的一个问题啊，就首先呢善根为方便摄持的这个假行发心殊胜，这一堂的话也是我们前面的两堂课啊就已经学习过了。第二个的话是善根不为他缘所坏的真行无缘殊胜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内容。第三个呢是善根日日增长的这个结行回向殊胜啊，这是后面呢要学习到的。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就是我前面呢有了一个殊胜的发心，尤其呢前面两堂课啊借用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他的一种殊胜的教言以及这些高僧大德的这种传承祖师的这种他们的这个教授，让我们明白的话，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修学净土的修行人是应该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在菩提心的这种意乐的摄持之下修集净土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净土的一个道啊，这一方面呢做了这个特别着重的宣说。那下面的话就是光有一个发心殊胜还不足够，就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闻法还是呢修行呢，当然我们主要就指的是修学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这个方便。那它需要呢如果说你的善根啊不被他缘所坏的话，那么必须要有呢正行无缘殊胜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一个很通俗的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最开始发心倒是很好你是想到我说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友情呢而这个修学净土啊，或者是发心啊，或者是做种种的法行，或者是涉及到平时的日常生活。但是呢如果说正在做某一件善根的时候，不管是闻思还是修行在做这些善根的时候，如果说你中间那个就是又心思呢就外散或者是昏沉或者呢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专注在你所应该专注的法义上，不管是闻也好还是修也好或者呢他中间的时候呢又被一些这个贪嗔痴的这种分别妄念呢所干扰，就是你的心相续呢又沾染了一些世间八法，最初的发心倒是没有，中间的话这个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这些违品呢，那么这个善根会被他缘所失坏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样能够做到所谓的善根不被他缘所坏呢？就叫做正行无缘殊胜，就我们在做任何一件善法乃至于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需要呢这个有一个一心专注，然后它有一种呢就是说在调整心态的方面，从这个角度呢也有讲的这个一心专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心呢直接就是一直系念在你所缘的这个对境上面不失毁，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提到这个正行无缘。当然这个无缘的意思呢为什么一定要叫无缘呢这个境界上面如果是从文思还有我们一般这个以念佛为主这个层面上面就是指的一心专注的意思，那如果另外一个层面就比较更甚深一些呢，就是能够相合于般若空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那么叫做真无缘，那这个叫做真正的无缘。那这一点的话当然现在我们从初学者的角度呢主要侧重的话这个从这个一心专注的角度来呢这个摄持所谓的善根不被他缘所摧毁的这个概念这是侧重点呢是从一心专注的角度来讲。那我们首先要了知就是说在闻法的时候呢要像野兽闻声一般，那修行的时候呢应如鸡牛吃草一样这个主要是它这个比喻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在森林当中像这个猎人他如果想要那个打得到野兽的话，尤其你像那个鹿 张子等等这些，他们都很喜欢听那个琵琶的声音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闻声呢，就这个琵琶声。古时候的话，他借用这个声音，因为他听到这个音乐声的话，他的心就会很专注。因为动物呢本身它是比较敏感的啊，比较敏感的。你像这个人离得老远，稍微的靠近他一点呢，他马上就能够警觉啊，他能够感觉到周围有人在，有另外的一个生命在，然后他就会很警觉，然后你就不容易靠得近他。等到你再走近的话，他已经跑掉了。但是的话，如果是你放了这个，比如说琵琶声啊，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个声音呢，这个野兽的话，它的心就容易被吸引到那个琵琶声上面去，这样它的警觉性就会大幅度的减低，就是它一直呢专注在这个音乐身上，然后这个时候猎人靠近它的话，它就根本没有察觉，它是一点都没有察觉的，然后就有机会呢逮得到它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本身呢，这是一个杀生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去赞叹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比喻主要是想说明野兽它听闻这个琵琶心的那个一声专注，而使得它心无旁骛，再没有考虑到其他，再不会被其他外援的一些动静环境一些这个动态呢就是所吸引所干扰。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们闻法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属于呢这个正行无缘殊胜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不被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干扰，你的心思完全系念在所讲的这个法义上面跟着这个所讲的法义一直在走，没有跑毛，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不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话，听闻佛法看起来好像现在法事很多接法的机会特别的多，但是的话这个听法的效果呢，是不是完全能够符合闻法的标准啊，这样如理如法呢，这个还不敢讲。那很多像一般的话，佛学会这边呢，那个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话，在学习之初就有所强调嘛，相对来讲是好很多。那还有的一些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学佛的居士呢，很多在听法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如法，当然我也是不敢说佛学会所有的道友听法都全部都是很如法，这个也不敢讲，还是有一些呢需要继续再进一步的去归正的。那有的时候听法的时候看手机看信息发信息有的时候听法的时候这个那边还这个瞄两眼电视或者自己就会就是坐在那里的话，他是不老实的，他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干干那个，然后再随口吃点东西再喝点水然后再这样那样，就是他会有很多，其实这些的话真正在闻法的时候这些都是要遏制的，甚至于呢按照尼玛的这个传统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这样传承祖师的话，就是说你包括在听法的时候，连这个念念珠，就是你心里面在念咒念阿弥陀佛，这个也要放下转转经轮也要放下。为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你像野兽听琵琶声一样一心专注呢，全部的心思全部系念在法义上，而不是说我心里面又在念咒，然后我耳朵根上呢又听着这个法师讲法，然后呢我的意思大致也听懂了，然后我的这个嘴巴还不停的在念心咒。这些都是从本身来讲呢，念心咒并不是一个过失，但是呢从它实际上呢对于你专心致志闻法上面并没有起到甚远的作用的缘故呢，所以在闻法的时候连这些善法也需要遏制，是这个原因。所以要懂得这里的这个比喻的那个意思就是一定要懂得这个意义的到位的这个角度，它到底呢这个野兽闻声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有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就变成了它只是听到这个声音其他的话它根本就感觉不到了，它的心一心就专注在闻法上，其他它什么都没有受到这个别的一些东外缘的这种散乱的这个影响，这个是野兽闻声的那种状态这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才会降低了他的警觉性嘛。那这个猎人靠近他的话，他一无所知。那我们在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专注的一颗心？在这个角度上呢，是在这里要了知的正行无缘殊胜的一种特色。你的一心专注达到这个状态了吗？第二个比喻的话，讲到修行时呢，应如鸡牛吃草。那鸡牛吃草是个怎么状？因为这个就是藏传佛教它有个特色的话，他们肯定用的很多尤其呢像这个藏传净土法呢，通俗易懂，为了让 这边的这个就是有缘的众生能够明白它里这里面呢甚深的意义的话，他用很多的这个通俗易懂的这种浅显的比喻呀、例子呀，来说明它里面甚深的含义，所以就用老百姓很熟悉的，那这属于是牧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嘛，所以谁都知道鸡牛吃草是什么状态，所以就用这个比喻呢来代表修行的这个一元专注。就是说这个牛啊，如果是很饿的那种情况下，它在吃草的时候呢，它一个方面它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它就是不停，然后呢它会把这一片草呢就是啃光光，然后的话它的那个心思呢也就是完全就是心念在它所吃的这一片草上，一口接一口，一直不停顿。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代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不能够是那种蜻蜓点水呀、漂浮在上面啊，应该是脚踏实地的，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呢，就是这个比喻上面代表的修行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一步一步的一定要观修，要观修道啊，不能够呢这个浮皮潦草啊，不能够东一口西一口，这边修一点那边修一点，就特别的散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好像都周遍到，其实的话你对任何一个修法都没有一个精专的那种特色啊，就是在哪一个都没有钻得进去。但是这个你像鸡牛吃草，它的特色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一片草的话啃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把你所修的这个内容修得明明白白，完完全全的在自相续当中去融入的这个含义，就是它还是有它这些比喻呢很通俗，但确实有它自己不共的这个特色。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人的心一定要专注的，对吧？如果说你的心很外散，或者外散或者内修，你根本谈不上说啊我修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能够完全周遍的就是在心相续当中能够串习的怎么样，这个根本是谈不上的。连文这个就是说达不到一心专注的话，闻的阶段就已经有问题了，更不要谈修。修的话是更需要一心专注，他的那个心是非常的这个专一的啊，绝对是远离所有的这个。像我们之前学习亲友书的时候就讲到禅定，禅定它也属于修行的范围，它讲到这个禅定的那五盖全部都要远离，那个心的话非常的清明，而且呢是直接呢信念在他自己所缘的这个所修的法上面呢，纹丝不动摇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肯定是一种一心专注的这个相，比纹丝的阶段呢更加要，也就是这个就是要到位啊，要到位的话你的修行才会有所感受。所以说他自始至终啊，不管是说文法也好还是修行也好，必须呢要断除东张西望啊，然后胡言乱语啊，心不在焉呐、一切放逸散漫的行为呢来听闻和修行，这些都是属于修行过程中的这个违品，这是不合理的。那之所以这样讲，我们这里要了解呢，就是说到这个内容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文法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心里面呢，就一个方面外向的行为上面东张西望，这个人肯定是没有专注的，他这个时候心态上面呢一定是散乱的。还有一些的话就还胡言乱语，就是他不光心里散乱了，他嘴巴上还会说小话，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在这里要跟道友们要稍微的提醒一下。那我们说这个后面的地方还会有讲，如果说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还在底下说小话呀，然后偷偷的讲话的话，这个是有过失的这个会导致于你后世有可能会堕到这种旁生的一种过失当中去，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尤其文法呢，你要不然呢你不要听，你如果要听的话最好还是如理如法。但这个我先提醒一下，就有些道友他在平时就是除了那个上正课之外的话，比如说他平时在家里干活或者是上班下班的这个车上，他也呢自己带着一个耳机就是听一下这个上师的课或者法师的辅导课，这是可以的。这个叫做属于是抓住自己稍许的那种间歇的时间呢，就把自己的心呢也要去圆法，而不是处在一个散乱的呀，或者是贪嗔的心态呀，或者就是一种无忌的心态，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才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所说，我们这里所说就是你平时正常的正正规规的这种方式在听法的时候呢，如果你还在底下跟道友呢悄悄的说话，这种情况的话它是有过失的确确实是有过失。那这样的过失还是比较严重这后世的话有得不到法的那种这样的一个问题 会出现，比较麻烦的。所以说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心不在焉。他这个心不在焉呢，主要是心思没有安住在法上面，然后呢只是一种呢放逸散漫，人好像呢处在听法的行列，但是心呢根本不在这方面，用这种方式来听闻也好，修行也好，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啊。所以上师在那个借用佛陀的偈颂啊，不是也给我们说吗？游闻之诸法啊，游闻除诸恶，游闻断无义，游闻得涅槃，就是这些道理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这也说明了这个闻法的那种功德的重要性啊。我们要是了知呢这个闻思佛法呢有如是的一种功德，你像这个世间人啊，就我们说世间人他有一句话也叫呢这个三日不看书则这个面目可憎啊，那就是从古时候的这个古代的这些先贤，他们也是觉得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用一些圣贤的道理呢来熏陶自己，那自己的话才会真正的安住在这个道上啊。是这样，这个道当然有多层含义啊，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说的这个最起码的做一个贤者啊，做一个正人的这样的一个道。那其实学佛呢也同样如此，那我们像无始劫以来相续当中的很深厚的这种迷乱的习气在自相续当中呢一直安住着，现在呢听闻到正法，如果说你经常不听法的话，那你的心相续确实是很难发生改变的，就像这个刚强难化的一个石头一样，很难发生一种这个调柔的这个变化。只有呢天天听法，长期的听法，当然我也不敢说要求在家居士天天听法，但是呢你们经常自己找一点空的话，就在法上去缘取一些。那缘取的话，有些人呢可能他一天当中有十个小时看书的时间，但是呢可能他不如呢有一些工作啊生活都比较忙碌的啊，他这个有一个人的话，他一天只有半个小时看书的时间，可能比不上人家。为什么呢？他那十个小时呢，那大部分的心思都已经散到别处去了。但是呢又是如果说你能够真正按照真心无缘殊胜的这种要求，或者用这样的方式能做得到心无旁骛的专心致志的在法上去缘取的话，半个小时的功德都远远超过于心不在焉的方式看十个小时的书啊，实际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些也是一些窍诀。那我们本身呢在座道友大部分是以在家居士的这种身份来生活，那你们呢不能够说我一定要像出家人一样有那么大片的时间去看书去学习这个是很困难。但是在你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如果你能够做到三殊胜的这些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就完全的具足最圆满的这种闻法的功德，哪怕是源于这个法呢产生一瞬间的善心，一刹那的这种欢喜心，这样的功德能够消尽自己呢百千万劫的这种无量的罪业。这前两天呢上师仁波切也在《金刚庄严论》里面讲的道理哈，在这里稍微跟大家重复的方式呢强调一下，那即是专心致志的闻法的那种功德和它的必要性。这一点也是呢，就是从所有的功德来说呢，确实讲闻的功德呢是最殊胜的。所以尤其呢是在听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聚精会神洗耳恭听，那么必将呢犹如在这个腹口的容器像注水一样，任何法义呢也无法铭记于心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它的特色啊，就是我们在学到下面这个自然段呢，最后的话那个也引用的说，佛在经中说，当专心听闻铭记于心中，这是在讲到这个断除法器的三过的问题。其实前面的讲记当中呢也体现出了这个内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像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话，就比较像这个耳不住如负气之过。什么叫做耳不住如负气？就是实际上你的这个心思呢外散，也没有聚精会神，没有呢专注在所听闻的这个法上面。那你的这个耳朵呢没有专注在法上，就叫耳不住。住呢就是关注专注的意思。那如负气就好像呢一个杯子，我把它的这个瓶盖盖上，那你往这个瓶盖上倒水，你不管倒多少水，它杯子里面一滴都进不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人虽然在听法的行列，但是因为心不专注的缘故，实际上你一点法义都没有听得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就是这样的人，就一个方面来讲啊，当然我们这个后面会提到，其实闻法呢是特别难得的，一个人他必须要具足呢18种暇满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他有这个福报， 才可以呢有机会听得到一堂课的这个佛法。那现在的话，你已经有了这个闻法的这种因缘和功德，这说明往昔啊千百万劫培积的这个福报现前是特别难得。结果呢，已经完全到了听法的行列，因为自己心不专注的缘故，就相当于你什么都没有听，就相当于你不在这个听法的行列，还是处在一个无暇的一种状态是一样的。就跟现在世间上面的话，大马路上的人根本不知道佛法为何物，哎，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呢？你处在听法的行列，也等同于没有听到法。就像负气，就是说啊，给你一直灌水，但是因为杯子是盖着的，所以一滴水都没进去，那就等同于没有灌啊，就等同于没有听，是一样的，得不到丝毫闻法的功德。所以这一点呢，尤其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以后呢在听课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的啊，课余时间啊，查着空的这个时间呢，那当然肯定是没办法说我特别专注，但那个时候呢，你既啊，与其处在散乱当中啊，贪嗔的这个无意义的琐事上啊，或者无忌的心态，那我不如听到两句算两句，这种情况不算，这是有功德的。除此之外的话，平时呢，真正的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心专注，就一个是要如法，这个如法的范围呢比较广，那主要就是讲到呢心要专注啊，心要专注。那么这个如果说心不专注的话，其实是很难懂得这个法的意义的。就你在这里面，你其实根本看起来你一堂课一堂课呢坐在上师的座下在听，但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懂得真正呢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含义。这就是呢如耳不住呢如夫妻之过的这个意思。那如果呢在此时说其语啊，则成为自他闻法的障碍。经中说此为舍法罪也，将转身为鹦鹉。这句话的话，大家可能就看到了，我刚才说有可能落到旁生的果报，后面还有地方还会提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再过几堂课慢慢学下去呢还会涉及到。但是这个地方也涉及到呢，就是假如说你听课的时候呢说小话，就是刚才说这就属于绮语嘛。因为听课的时候讲话肯定是讲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内容，那无非的话工作呀生活呀或者无关紧要的这个你跟他再说讲其他的，那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呢，成为自他闻法的障碍，就是你自己的话没有听得清佛法。不光是这一点，而且呢你想跟他说话的那个对方呢，他也会因为你跟他说话的缘故，他听不清楚呢上面在讲什么。就是说你无意当中呢导致于他也障碍了他的闻法，来障碍了他的闻法。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不光是自己得到这个闻起出现了一个闻法的障碍，而且障碍了他，这样的话罪业就相当于是舍法罪业。为什么说是把它跟这个舍法挂上钩，有这么严重吗？那我们这里的话稍微的再然后稍许再分析一下它里面呢构成了舍法的原因。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主观的意乐上想去舍弃佛法，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说法的话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呢？哦，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对佛法有兴趣，我要没有兴趣，我也不会来做居士，那不会皈依三宝，不会到这里来学净土，然后呢，当一个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个念佛为主的修行的这样一个佛教徒，我是不会做的。凭什么说我舍法呢？主要是你当时在闻法的时候的这个心态导致的，就是你无意当中的话实际上沾染的是等同于舍法的罪业。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闻法的，因为这个佛法讲闻呢它的这个因缘，待会我们后面这个自然段会涉及到一点，好稍许给你们再提一下。佛法讲闻的因缘相当的不容易，那你在真正的这么难得的一个听闻啊，就是说在宣讲佛法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思呢却不在法上，而在其他的与法无关的这些琐事上面呢在缘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那个时候是舍弃了正法的。就是在法和你自己的一个习气和你自己的这种喜好的这个分别心在对衡在抗衡的时候的话，你选择了习气而没有选择法啊，你选择这个习气的话，导致于你跟人家在底下说说叨叨说说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啊，就说的严重呢，大家都明白嘛，净土法门最忌讳的就是舍法罪，还有当然就是忤逆之罪，这两个的话是很难往生的。那有可能我们在闻法期间轻而易举的可能会沾染这方面的一个罪业。那从总体的角度的话，确实啊，谁都不能承认说我对法没兴趣， 但是呢，在你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呢，心思对法却没有什么唤醒。我们人的那个心态，大家应该这个还是好懂吧？就是我比如说举一个还是世间的这个例子的话，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什么最吸引他呢？音乐最吸引他。你在他的面前啊，你摆上一幅画，你摆上哪个展览，你摆上什么其他的这个那个这个财务的东西啊，物理的东西啊，你都摆上，比不上的话放一段音乐，他马上分别心就吸过去了。这是喜欢音乐的人的特色。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好懂了吧？什么最吸引他呢？他心里头最喜欢的那个东西自然最吸引他。所以在这些众多的这个物品，这些东西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肯定是那个音乐，一段好听的音乐，一段美妙的音乐，一定是把他分别心就吸走了，他就马上就专注到那块，其他的东西视而不见。那现在就说嘛，为什么闻法的时候会说小话？为什么闻法的时候忍不住会讲奇语，会做其他的？在你的心里面的话，那个还是占了相当的分量，所以你忍不住会说，会去做，然后心思不能专注在法上。那说明在这法，在你心里面的这个分量和在你心里面对它的发自内心的自然的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喜好，实际上的话不如你分别心想的说我对法有这么大的兴趣。就是不，我们分别心想的觉得我对法很有信心啊，我觉得听佛法这个就是接触到佛法很幸运啊，总体上好像大家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真正具体闻法的时候，你那种习惯性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习惯性的那种分别心的一个状态，那能体现出来你心里面真实的那个意乐，能这个东西才能体现出来。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哦，好像其他的东西的话还是很吸引我。那就说明在这个角度上，你选择了说其语，选择了干别的，而是放弃了法。实际上在这个就在这个分别心的当下的这个角度，可以说你是舍弃了法的，乃是舍弃的法，这就会有呢沾染了舍法的这个罪业的这个过失。当然的跟我们说是不是这个人的话从此以后舍弃正法，舍弃三宝，跟这个罪业能够相抗衡，那当然不能这么讲啊，这个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但是他在那个角度上来讲，确实呢沾染了舍法的罪业，所以呢将会转为因无就是变成一个旁生的这个状态，这是这样子的。所以闻法期间呢，由于魔王波旬制造障碍及自身恶业之纷扰乱，这又是一个层次。前面呢侧重点主要讲到的都是外散外散，就是一个是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个胡言乱语然后说奇语一个呢是心思方面，就心态上面心不在焉，一直呢散分别心转到其他的地方手机电视别的人的说话声都能吸引你，这个都是分别心往外散。其实你的心里面对其他的这些东西还是习气比较重，是这样的，放不下放不下。然后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内收下面念的这一段由于魔王波旬制造障碍的这一段它是还有一个呢恶业之分的扰乱，就是一种呢情况下呢也是魔王波旬的障碍，一种的话是自己的这个罪业。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会出现的结果呢极为昏昏沉沉奄奄欲睡等现象，因此呢一定要做到神识清醒，否则会误解颠倒法意。这个地方我们先分几层来分析。首先第一个，为什么魔王波旬会制造障碍是因为你缘取了正法的缘故。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感觉不到自己接触的这个法有多殊胜，很多时候是这样。尤其呢初学者可能还好一点，听法听的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听得太多的时候反而对闻法升起疲厌心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这一世能够听闻这么多的法是多少劫的福报无量劫的福报培积来的一个因缘，他感觉不到这一点，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就像久处兰氏不闻其香一样，觉不到他的殊胜心。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其实你单单从这句话魔王波旬会来干扰，你就能知道其实这个法的作用有多么的大。因为法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它一定是可以改变呢有情众生的这个相续然后呢让他们的相续从轮回的状态转变成解脱的状态的缘故，所以魔王波旬才会来干扰。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加持力的一个东西的话，魔王波旬根本是不屑于来干扰，他不会来损恼你的，不值得。就是因为法它有这样的一个加持力，所以说呢你只要缘取正法，有些道友在这方面是有感觉的，尤其初学的时候 有些呢提过类似的问题，一个呢像我们现在所学的是净土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学这个般若啊等等这些啊，也是涉及到的是法界的实相的一些深深意义的时候呢，它就是净土本身也很殊胜，初学者呢有一些是比较顺利啊，那去看个人的因缘不相同，有一些的话他在这个方面呢就这个就是说最初学的时候呢他会出现一些障碍的话，也就是最开始闻法的阶段的障碍，就是他一听佛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就影响他这堂课听不到啊，或者呢就是终归的话他就是这堂课他听不着，可能一说要到了听法的时间呢，公司出事儿了呀，家里有事儿了呀，啊这个来人了呀，等等等等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听着。这个实际上的话有时候是属于对魔王波旬对听法者制造违缘的一个表现出外在当中啊，就是好像你突然一下来了好多事儿，结果这堂课或者这一次出生的法你终归还是没听到，这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就是什么呢，恶业之分扰乱，就是为什么呢，大家佛教徒很多都知道这个所谓的重罪轻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呢现在具有侠满难得人生，你归投三宝了，然后呢你知遇正法了，那么这个强大的这种善业力的作用呢就可以使得自己往昔所造的这个罪业呢加快成熟，所以就会呢显示在这一世当中。那么尤其闻法的时候呢，它那个相关待于闻法障碍，就比如说往昔的话你阻碍别人听法，往昔的时候你对法不恭敬，往昔的时候呢你听法的时候就像现在说的这个说小话呀心思外散啊睡觉啊，这种情况的话它也有它的这个果，就是到来世的话一个方面等流习气，就有些呢一听法就睡觉什么，它有可能呢有前世的这个等流习气有关系，有可能也有前世的一种异熟果，这就属于恶业之分所扰乱的话，使得这一世听正法的时候呢违缘重重，终归就是不太顺，听的时候呢听得觉得很艰难。本来呢当我们这个就是出现那个昏昏沉沉啊奄奄欲睡的现象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一天工作特别的辛苦，非常的辛苦非常累，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要说是听法了，你就算是看别的，你说我看个连续剧或者我看个书不到两分钟肯定睡过去了。这个不是说是这个就是恶业之分，这个不能这么讲哈，它是属于正常的身体四大呢确实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么听什么都不好使啊，那就是不光是法的一个问题，它就是要睡觉就身体需要休息，这是它的一个自然反应。如果不是这种状况，就是只要一听法就瞌睡，肯定是这方面我们这里讲的，所以大家居士们还是把这个分清因为以前也涉及到有些居士就特别的自责，就是我听课的话就老打瞌睡怎么办呢，是不是业障深重然后说是不是有干扰。那我们一般情况首先都要问，就是你白天工作是不是特别的辛苦，如果这种情况是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你本身这个一天工作下来很累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身体的自然反应就是想睡觉，而本来听法呢它本来是属于要一心专注嘛，这个时候正好是容易打瞌睡的一个就是人一旦放松下来这个身心一旦这个处在一种放松处在那种想休息的状态的时候，马上肯定就睡过去，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障碍这个不能这么算，只能说四大的话它身体本身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在听法之前如果说能够休息个半个小时，你实在是困得不行就是休息个半个小时，这样还是呢有必要的。那换句话来讲，有一些居士特别的精进这一点我们很随喜，但是呢他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他刻意的要求自己，我每天只是睡四个小时，他只说我必须就睡四个小时，因为侠满难得说明无常我要精进然后呢白天呢工作生活又比较辛苦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早晨呢他起来之后他说法师怎么办呢，我有魔障了，然后我一直不停的打瞌睡，早晨的话就等于他又没有睡得到觉，实际上也没有念得到佛修得到法，就一直在那里处在醒与半梦半醒之间挣扎了两个小时上班去了。这种情况还是我们就是大家自己要学会去大致的调整。如果你平时的睡眠时间本身就是四个小时就很精神 那我就绝对没有话说，这个就是这样，保持这个就很好，因为这个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时间就宽裕出来很多啊，就是不用睡，不需要睡眠去占用它。但是如果说其实你平时的这个一个成人的正常睡眠时间按理说是6到7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学佛了之后，只要是你的工作啊，日常工作不是那种特别的疲倦辛苦的不得了的，那你6个小时的话就差不多，那还是要给四大一个比较充分的休息的时间，那么他就按道理来讲轮法的时候就不会困。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只要听法就困啊，应该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种情况，这个容易在初学者的那个初学佛者的身上呢就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没有大问题啊，坚持一段时间就会过去了，自然的话就不太会困，只要听法它不会是瞌睡的问题，它是解决的，人家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讲呢，说怎么样做到神识清醒啊，其实这一点的话有时候真的要是有那种啊，有个别道友就是说只任何时候他这个前面睡了一觉了，然后爬起来之后呢只要听法就打瞌睡的话，他可能就属于是一种把自己往昔比如说舍法呀不恭敬法呀，在那个法上睡觉的时候啊，听课的时候睡觉啊等等这些的一种这个业力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成熟所表现出来，也有可能就是魔王波旬的这个干扰，让你呢没有办法呢真正的明白这个法意，所以导致就会误解甚至于颠倒法意，或者我们说嘛内受过了嘛，实际上根本就听不到法意一样嘛，彻底睡着了，哎，传承也断掉了，是这个情况。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平时的话就是什么呢，忏悔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当中精进的在这个方面忏悔，忏悔以前往昔我不恭敬法，没好好听法，或者障碍别人听法等等等等，可能会出现的啊这些让我产生了这一次听法障碍的所有的这个因缘呢，我全部发自内心的历历忏悔啊，就升起对法的啊这个真正的一个恭敬心，也珍惜难得的心信心，然后呢历历忏悔，要坚持一段时间啊。这个因为我们说一个国法的成熟呢，那也是要种子种下去嘛，那农民种庄稼还得等3个月呢，对吧？那你要想让这个国法消灭掉的话，那你需要有时间的，是大家不能说啊5分钟前忏悔了5分钟后为什么不好使，这个是不太合适的嘛，就是那个这个在旱地在温暖的地方呢发豆芽也没这么快，对吧？5分钟的话马上果就成熟了，这个也是它忏悔也是一样的，这个国法的成熟也是一样的，它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慢慢的这个罪业一点一点清净之后呢，就以后闻法呢就不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呢一些外在的那种调整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是处在这个情况，就允许什么呢站起来。我们一般情况不是说啊听法要好好听，你这个散盘的方式啊规规整整的坐在这个电视前呢，看着上师的这个屏幕来去接那个传承啊，本来是这样要求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是啊这个困得不行，只要听法就困这个阶段呢，你就可以站起来站着听，就是要这个不是不恭敬，而是为了断对峙的话，我为了避免我断传承啊，这样这是源于对法的珍惜难得之心，会有的一些方便法，就不会是说是遮止。但是平时如果是正儿八经没有这些问题要听法的时候，你随随便便的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走啊，一会儿跑跑跳跳啊，然后在这边做着运动然后再听法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变成过失了哦，那是我们前面说的。所以任何事情呢一分为二的看，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对峙，那是暂时的啊，或者就是什么呢，底下垫个垫子啊，地上垫个垫子啊，跪在那里啊，慢慢的呢稍微的这个晃动晃动啊，就保证自己不要睡下去。这个还有的话，以前古大德就是用针来扎自己的大腿啊什么的，但是那种行为我也不太敢推荐了，有时候这个有一种呢是根本也扎不下去，觉得太残忍了，那有一种的话又扎得太过头的话，又怕出现一些极端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敢推荐这些古老的方法。但是关键的意思呢，大家主要是因为源于对法的那种欢喜好药希求的这个心啊，那么对峙一下自己暂时会出现的这个委员啊，隔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就不会再有这些问题，它也是需要这个清净业障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呢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啊，说从前一位富裕的老太太 后来呢就衰败了啊，家道呢衰落，晚上呢他就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哈，睡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盗贼呢前来偷盗啊，前来盗窃啊，到处摸索，结果呢就碰到一个瓦罐呢发出响声。老夫说，哦好家伙，我白天寻找也是一无所得，你深更半夜在屋里啊摸摸索索，肯定是得不到什么。这个小的这个公案呢跟我们这块讲的好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从一个角度上面啊来影射，就是说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呢，凭借清晰敏锐的智慧，这个清晰敏锐的智慧是意义对应的，这个小公案里面就好像是白天找东西一样，白天的这个天亮的时候啊，但这个眼睛哪里都看得到，找东西的话就我用这个非常清晰的非常敏锐的智慧呢啊，我都呢有一些佛法的这个语言呢啊，佛法的这个意义呢我都难以懂得呀，就是也难以懂得佛语的法意。那么处于迷迷糊糊迷迷糊昏昏欲睡的状态，这个就代表的是晚上偷偷摸摸的找东西，又怎么能听得懂呢啊，就是你就像这个晚上呢你黑暗里面找东西你更加找不到，所以你处在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你根本是听不懂佛法的意义的，因为这个佛法的意思本身呢特别的深奥。我白天用一种专心致志的非常清晰的智慧，我都不一定完全都能够通达，何况呢是处在迷糊的状态，怎么可能听得懂呢？就是这是跟这个小的公案用这种方式啊，白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对应。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全神贯注的听闻佛法啊，佛在经中说当专心听闻铭记于心中，这是呢在讲要断除法器的三过啊。那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个讲啊，这个校正啊，这个校正呢刚才我也提了一下，其实这个校正的它的含义呢主要讲到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经当中的话讲到呢这个闻法呢有三种过失，我们前面呢主要讲到是耳不住如负气之过的这一种，就是啊耳根呢不专注，如呢覆就是覆盖的意思，覆盖的覆就是如同呢这个瓶子呢被盖住了，所以呢里面进不到一滴水啊，一滴佛法的甘露都进不去，这就叫耳不住呢如覆气，这是第一种过失。第二种过失呢叫做意不持如漏气之过，这个意不持的话其实呢就比较像是什么状态啊，它还是属于有点像我们咱们汉族人习惯通俗说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心没有专注，他这个耳根倒是听到了这个法意听到了，但是他没有留在心里面。我们有些人的话大家知道啊，比如说一堂课听了之后人家这个事后的话问一下说，哦你说你听了一堂课那你还记得吗，今天上市这堂课讲了什么内容啊，他大致能把今天一堂课的60%的内容复述出来，这是属于一个人正常的这个记忆力，就他基本上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要100%复述啊那就叫天才了是吧，他电脑型的，这个不能够这个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60%就是一堂课如果专注听闻哈，大致的说哦今天上市的话他讲《金刚庄严论》的话他主要讲的是大致是讲到菩萨的哪个问题啊，他不能够全部，但是60%复述出来没有问题。你就好像说啊，那我再换一句话来，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要求高，那我再分析一个角度看看大家就觉得要求不高了。我们晚上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看其中的一集电视连续剧是你们比较喜欢看的一种片子啊，就你自己喜欢的这种类型的一个电视连续剧，也很精彩很好看，看完之后马上让你复述你刚才看的这集讲到哪了，讲的什么内容，这集讲了什么内容，估计咱们大家能复述出80%来。为什么？喜欢看啊，看了一点也不累，也不觉得那一个小时时间长，一会儿啊一集完了啊，看得很高兴，而且让你复述的话甚至里面有一些这个演员的那个台词你都能够记得到，有一些个别的你可能都能记得到，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子的吧。这个就是什么呢，意思说其实这就叫意持，就是你的心也去手持了，你的耳朵听到了之后你的心也去手持，所以呢我们一般为啥说一常正常的听闻的话，正常的一个人一般的这个智慧力来说，他如果一堂课专心听闻他基本上是能记到60%的内容，那就是意持的这个力量，我不敢说100%，那最起码你的耳朵进去了，它在心里面是留住了， 你还能够想得起这一堂课上是讲了哪些关键的问题，过了几天之后你是不会忘掉的。那什么叫亦不迟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通俗的语言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他是耳朵倒是听了，心里面一点没留下来。你说他这堂课，你说他外散了吗？好像也没。那说他内收昏沉了吗？他也没打瞌睡。但是听完了之后，哇，我说上次讲的可好了。那上次讲的什么呢？一个也记不得，复述不出来，一个也复述不出来。这个就叫亦不迟，就是心没有过，只过了耳根啊，只过了耳根，这是一种过失啊。所以如漏气，什么叫漏气呢？杯子底下漏了个洞，灌了多少水，看起来好像都灌进去了，全部从杯底漏完了，最后的话还是空空如也，心是空的，没有留下任何法意，没有留下法的话，那这个心就没法调整呢。以前的习气还是以前的习气，没办法改变，没有法的力量去充斥它，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种太过，也是文法的这个一个过失。第三种的话，当然在这个就像你像这个宋词说当专心听闻，这个呢是指的是那个断除而不著如负气之过的这个过失。铭记于心中，这句话第二句话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断除呢亦不迟，迟就是手迟如漏气之过的这个过失。那还有这个校正里面没有体现出来，其实上是说呢它是间接的方式呢就是第三种的话叫做杂烦恼如毒气之过。杂就是混杂的意思，混杂的杂，杂染的杂，杂烦恼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听法的时候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为了名闻利养的一种发心有贪嗔之心来去听闻佛法他倒是呢专心听，但是他的发心状态不对，彻底呢至于如毒气了。这种最麻烦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一个器皿里面在一个杯子里，我呢倒一杯牛奶，本来这个牛奶的话是可以滋养我的，但是如果这个杯子里面呢本身这个杯子的里面的内壁抹了毒，你说你倒了再好的牛奶进去，你敢喝吗？不敢喝，一喝就毒死了。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前面你说专注听闻也有了留在心里面的意义上呢它也有，但是它的发心目的不纯，它为了获得名闻利养而听，它为了获得这种就是说属于世间八法方面的这些内容来听，甚至有些带着嗔心听我听这个法，我回头功德回向，然后我愿哪一个冤敌要倒霉呀，什么什么的，我要降服他呀，等等的一些嗔恨心的这个意乐去听闻这个佛法，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是你所听的这个法的本身就像被染了毒一样，全部会变成你堕落的这个因缘。那就是这种的话，第三种当然虽然是校正当中呢字面上明显没有，但是间接的话也会呢涉及到了这个第三个这种过失说主要讲到了断除法器的这个三过。那我们在听法呢，作为一个合格的闻法的法器呢，是一定要断除这三过，然后在听闻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呢无量无边的功德的。那这是这一段讲的这个内容。那这个总体来说就是大家尽量的还是保证放下其他的这个琐事，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接上师的这种这个传承正儿八经的在接这一堂课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是把其他的琐事放下来，专心致志的听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听闻的过程当中，一个呢发心清净一个呢心里要专注，专注之后的话还要把它记在自己的心里面这样的话这个法对自己来说肯定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相续的，那肯定是能改变。你不管是在哪个对境上听都是要这样的哈，不要说我在上师面前听我就很专注我在其他的法师面前听呢我就一般，然后我在这个组里共修的时候听我们的地方的这个小辅导员给我们总结的时候呢我压根儿不带听，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傲慢心这个法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好像这个好那个不好的，讲的人呢我们经常不是形容老狗吐金对不对这个讲的人确实他这个功德上面是有殊胜不殊胜的区别，但是他口中讲的这个法只要是如理如实是真正的法义的话，你充于对法的恭敬心的缘故，你都应该专心听闻，你不要看人，这个才叫依法不这叫依人不依法对吧，这个是不合适，你光是看人谁在讲， 一看那个人，哎呀，一个小居士，凭什么要恭敬听呢？这个实际上你这个就是一种魔障，这是一种魔障，你凭借对人的一种分别而遮止了对法本身的恭敬，这是一个愚痴哦，而且是比较愚痴的想法。所以只要是对方在讲法，不要管对方的身份是高是低，是好是坏，那么我们自己对法的那个恭敬心在那里的话，那么他口中说出的这个法是我一定是恭敬的呀。所以呢，只要对方在讲，你就应该要恭恭敬敬的听。换一个话来讲，因为这个法毕竟是从对方的这个口中呢流出来，让你呢得到这个法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么你对这个讲法的人还是应该要有一种恭敬，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闻法的态度，就是好的一个闻法态度。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胸怀，有这样的一种发心，有这样的一个广博的这么一种认知的话，那么一堂课听闻下来功德不可思议，而且这样的话是可以得到圆满的所有的法的这个加持。这种无形的加持呢，比我们自己用一些小聪明去理解理解啊，觉得自己辩才挺好的，口才不错，然后这个东讲西讲啊，比这些的话要管用的多，它是真正可以使得自相续发生改变的。我们最终求的不是这样的吗？闻法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调心，对吧？讲法听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调整自相续吗？那在讲法或者是听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现了傲慢，体现了不屑一顾，体现了其他种种的非礼作义的时候，你就应该去调整，而不是去看这个对方好像说啊，对方是个什么人，我凭什么在他跟前听。其实这些想法呢，都是自己无始劫以来呢这种傲慢的这个习气呢所导致的。你真正跟法一去比较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心态在法的力量下呢都是存不住的啦，那其实也都是不合理的，是这样。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啊，这里既然说本来呢即便是听一句世间的语言也需要注意倾听，更何况说是这个佛法啊，那这个确实是如此。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听懂一个世间的语言的话，其实你也应该要专注，你要是心不专注的话，包括世间的语言其实你也听不懂，你也听不清楚，你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起来真正来讲啊，你像我们在世间上学的时候也要一心专注，要不然的话这堂课你实际上是搞不清楚对方讲什么。你要想懂得呢世间的某一种说法或者某一个道理的话，也需要专注去倾听，更何况呢佛法本身就难懂。因为为什么佛法难懂？因为它讲到了名言和圣意的真正的实相。这一点的话，在世间上的这么多的贤人志士，有一些呢只是擦边球的方式涉及到它，但是没有真正研究到它究竟的堂奥。有一些的话彻底就是背道而驰的方式呢，就彻底的就理解是相反的，他这样去修下去，他怎么修也修不出他真正的这个解脱的结果。那更何况呢就是说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讲的佛法其实它是一个很深邃的一种内容，那我们如果没有用一个一心专注的力量去吸取它的话，你是根本搞不懂真正佛法。那最多的话就是一文解义，字面的意思呢相思想一想，或者呢就是断章取义的方式呢去理解了，实际上的话你真正佛法的意义是没法完全了知的。那所以我们只有呢说我们只有偶尔听闻这个听法的机缘呢，不可能有反复听闻的机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就像现在咱们大家在听闻这个藏传净土法，它的跨度时间呢在我们一生的这个时间当中也不过也就是4年，其实不是很长的，但是这一辈子可能也就是你们唯一一次听闻的机会，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很难得。就很多的这个法哦，你像我们这个上神波切的话一直法而如意宝这么多年啊，就是什么样的这种显密法要都听闻过。那有一些法他在一直法王将近这个20多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也就只有一次听闻的机会，再就没有了。你就像这个这么殊胜的因缘也是这样的话呢，作为你们外面呢还是有工作生活的在家居士，很多法对你们来讲可能这辈子也就这一次听闻的机会，再不可能有反复听闻的机会，这是一个。那其实这一点的话用一个比喻来去形容，就是说譬如呢2天中只有一餐，那必然会认真使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用一个世间的一种比喻啊，你比如说我如果这里呢跟你说一个确定的事情某某某，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去黄山或者去泰山玩，或者去黄山玩，或者说去峨眉山，或者说是去这个五台山， 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我想问一下你打算怎么安排这一次去。你们是不是会很好的规划一下，哦，如果前提条件啊，当然这是个假设，我们说前提条件就确定你这辈子只有一次去的机会，你怎么规划？你可能在很长时间之前你就要好好规划，我一定要规划一个最后让我非常没有遗憾的很满意的一种去的方式呢，在几天当中怎么把我的这个去五台山的这样一个一个过程给他呢安排好，肯定会想这个问题的。我们平时不想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反正这次去了不行，下次还可以去嘛，对吧？哎，我下次去了我哪个地方没赚到，我再找个机会啊，可以去呀。是，这是一种假设，是觉得自己还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无数次去的机会，只要我想去。但是的话，你像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听闻佛法的机会可能这辈子就这一次了，你打算怎么听？就好像说我这辈子只有一次去五台山的机会，你打算你这次去是怎么个去法？只给你三天时间的话，你怎么个去法？你怎么去安排？你肯定会好好的去规划，而且你不会浪费这三天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你一定会搞得很清楚的，而且会把他的这个安排的非常满，而且非常让你满意的方式认认真真的去玩三天，因为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去的机会了，再没有了。其实我们现在所听闻的任何法都跟这个是一样的思路，很像。我们这辈子有可能就这一次听闻藏传净土法的机会，那我每一堂课我怎么去听闻它？就像什么呢，两天只给你一顿饭吃，你这顿饭你肯定会认认真真好好的去使用，不会随随便便的浪费掉，或者的话这个糊里抹汤的啊，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这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我随便吃的话我后面还有的吃，假如说两天中只有这一餐的话，你不会这么个吃法，就是这个，这是比喻的意思，跟那个意义去相关带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其实法呢听闻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的，所以同样呢千载难逢的闻法机缘呢是得失的关键啊，因此必须呢要郑重的听闻。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啊，跟大家呢再多提一下，我们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啊，他在讲到那个暇满难得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顺顺利利的听闻到一堂这个正法的课，他需要什么因缘呢？他首先的话要远离八种无暇，对吧？啊，这个地狱恶鬼旁身，还有这个长寿天，还有这个手持持邪剑边壁地啊等等啊，佛不出世和阴雅，整个这八个无暇处他要远离。他只要沾了任何一个无暇处，他没有机会听闻佛。比如说你转到边壁地，比如说你是一个阴雅，因为这个阴雅的话侧重的是从那个意，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心是阴雅，就属于愚痴的这种啊，或者是你处在佛不出世的时候，或者你是持邪见的，或者你是转到这个长寿天，一直安住在那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禅定状态当中，或者你转到三恶去，你只要沾到其中任何一个，你没有听法的机会。这是前面的这个八种无暇要远离，那再加上还要又有十种圆满自己要具足。那十种圆满从自圆满的角度，不是讲到的这个什么所依圆满，就是你要有一个人生啊，环境圆满，就是你要转到这个佛法的中土，像我们现在汉地的话也应该属于佛法中土，因为呢有佛的教法正法都在，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说你要是转到这个伊斯兰的那些国家的话，你根本你是没有机会听闻到什么佛法的，你也不会信，对吧？还有的话需要有第三个，要有根德圆满，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这个五根最起码具足。那再有需要意乐圆满，就是不是处在那种业绩颠倒的一个状况。还有的话信心要圆满，没有信心的人也不愿意，现在世间人多了，对佛法没信心的最也特别的多，那没有人愿意去入佛法，对吧？没信心他就不会愿意进入。这些条件都要具足，还要具足五他圆满，就是首先的话这个如来要出世，然后呢佛陀还要宣讲正法，然后这个佛法还要在住世期还没有隐没，并且的话自己呢还要趋入圣教，并且还需要有善知识的摄受，这五个条件才有可能，就加起来的话前面八个加五字圆满加五他圆满全部加起来，你才有可能有一堂课听闻的机会呀。这个闻法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它需要很多条件。经常我们就说一个人他需要有十八种暇满才有可能呢跟正法相遇，而且呢这堂课你还要看他好不好好听，对吧？他如果有了这些十八个暇满都具足，他在这堂课上不好好听的话，还是等于没有听闻佛法，对不对？ 很可惜，就是我们关键是这个对佛法啊，刚开始初学还不太懂那么多，陌生。如果真的懂得，然后用一个世间的一个例子，就好像你这个人呢，你是个很优秀的人，然后你的能力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啊，这个通过多次的这个竞选啊、筛选啊、一层一层的考试啊，最终终于考到，就你比如说你要想去一个很好的单位。啊，很好的一个公司啊，或者外企啊，到那里去应聘，然后如果真的应聘上的话，你真的衣食无忧啊，啊，就去彻底没有问题了。那大家都去挤，然后你要凭借自己特别优异的一个条件，就是方方面面你是最圆满的，最后的话你要过五关斩六将，你终于过去了，那你自己会不会很珍惜这个身份？他给你带来的功德利益的话确实是很大的，那你会不会很珍惜这个身份，或者很珍惜这一次机会？你不会轻易让人吧，你不会说到了那个位置随随便便我说一点点小的事情啊不干了，不会吧？这是很难得的。其实的话我们说你具有这个十八种暇满的话它更加难得，它根本算我们平时在世间中去竞争一个单位的那个比较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要大得多得多。所以经常佛经中说啊，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啊，老用这个词来描述，就是因为这个人生得起来特别不容易。那我们前面学亲友书不是就举的那个啊，暇满难得那一段的颂词，讲到盲归之恶的那个道理啊，就是说他得到的时候，这个因缘全部具足。十八种暇满全部具足的因缘是极其鲜少的，好不容易具足，那现在才有机会去听闻这堂课，你才有机会去听闻去闻受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郑重的啊，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很认真的对待，不是说啊今天不听吧明天再说啊，后面的话我再补个录音，或者当然我们也不敢说啊这样过分的要求在家居士啊，因为毕竟工作生活的压力在那里，但是只要不是自己有意的，就是本身你能听随便找个理由就是因为不想听，这种的话就说不过去了，这个主要是看自己自觉。那么这个因果的话也是在自己的这个心上面去建立，别人也看不清楚，人家会相信你那句话，以为你在发心，以为你在工作，但是实际上自己是不是真的说是不是找理由，就是这堂课确实没有办法啊，时间冲突，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后面通过录音去补。但如果是我有机会，我的条件其实是允许的话，我一定是想去听法的，有这个意乐吗？希望自己不断传承吗？啊，特别喜欢去啊，这个不管是谁讲，当然这个讲者啊，如果是能够讲的比较这个到位啊，那是最好的，这是对讲者的一个要求。但是从闻者的角度来讲呢，不管讲的好不好，从这个法的这个希求心上面，他都会乐于听闻，这是闻者的要求啊，闻者的要求。我们真的有这个对法这么欢喜的一颗心吗？我就做一个怎么说呢啊，对，下面也有讲了，你看我们说下面再来看，说这里如果闻法的时候啊能够做到一心专注听闻，那么在修法时安住于正见等持中不外散啊，那就是正行无缘殊胜。这个实际上就也相当于是正行无缘殊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闻法的时候是一心专注的去听闻，在没有散乱也没有昏沉掉举的这些问题，那修行的时候的话，你安住在正见等持呢，意思你首先要有一个对你所修的法要有一个正见，而不是一种邪见啊。有些的人的知见有问题的话，还不如不修好一些，这是正见。那么等持的话，实际上也指的是一缘专注啊，专注在你当下所缘的这个见解当中不外散，那么这个就属于正行无缘殊胜。这是呢，一个是闻，一个是修。当然这个修行方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安住在真正的那个无缘的状态，它有点像这个空性的力量。就有时候我们在修，你看到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最后的话都让我们安住一会儿啊，静静的这个心呢与上师的心无二无别，安住一会儿，这种呢就相合于是属于这种这个无缘的那种这个意思啊，相合于他的这个功德是这个意思啊。这一块的话在这里没有着重讲，我们这边先不提。那说否则呢，最初听闻听最初的这个闻法修法之心也会被呢中间啊，也会在中间被分别念恶缘所毁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正行无缘殊胜呢？因为我们前面一个课判讲的是这个加行发心殊胜，对吧？那就是最初闻法修法之心会被中间的恶分别念所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初的这个闻法修法之心就如同像加行发心殊胜一样， 你刚开始发心是很好的，刚开始的这个闻法和修法的心很清净，但是呢，有可能到了中间的时候啊，就是被这个分别念的恶缘就是自己跑毛了，或者是内收了，或者是外散了。那修行也是打坐的时候，最开始刚上座的时候呢，发了一个很好的很清净的心，结果呢，坐到中间的时候呢，啊，这个坐的时候呢，是说啊，我一定要这一坐好好修行，为了利益众生，我要好好修行。结果中间的时候，心思就散乱了，整个这个分别心不知道转到哪个爪哇国去了，就彻底的就跑掉了。念佛也是如此嘛，那最开始念呢，可能是发了一个非常清净的发心，结果呢，中间念的时候心一点都不专注，或者外散，或者内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属于是为什么要强调第二步正行无缘殊胜的原因啊，在这里也是看呢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是出现这个中间出现被恶缘所毁的话，那你的功德呢也就失毁了。就是说看一看听闻甚深正法呢有何等功德啊，自己的罪障又是多么深重，即使一生当中啊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轮回世间的琐事上，不管再怎么辛苦劳累也无有丝毫疲惫的感觉而呢听闻佛法是虽然只是听一堂课却倍感辛苦，觉得无法忍受这个情况哦。现在末法时期世间的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说的不客气一点啊，虽然是佛教徒呢，但这样的现象也还是有。现在有好多可能就觉得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啊，有些人可能直观上面还是有这个感觉，我要是看一个小时的连续剧，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唰一下就过去了，哎，这一集马上就完了，一点不觉得累，坐在那个电视或者电脑跟前的话，你也不觉得腰酸背疼，你也不觉得屁股坐得疼，你甚至于呢那一个小时当中你忘了去喝一杯水，连一口水都没有喝，然后一觉得看到很精彩，哎，一下子很快这个小时很精彩的一个片子这一集演完了，然后呢再让你去听一堂佛法的时候看一下，为什么现在上师仁波切这个课呢基本上限定在一个小时，时间再长了坐不住了，就这一个小时也是到了40分钟的时候一定就开始看表了，结束了没有，还有多长时间结束，然后他的感觉上就觉得比较长，感受上面的话不像看电视呢时间过得那么快，有些人是这样哦，有些人放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从早看到晚，一天看了十几集的电视连续片不觉得累，还很高兴也不觉得困了，精神得很，但是如果我让他一天看十几节课的这个一节课一个小时的这个佛法的课，你看他受得了不？没有几个人愿意去看得到，而且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那像这个看电视连续片，我第一天这么看，第二天这么看，我第三天还能这么看了，是不是这样呢？那大家可能说，从道理上都觉得这个不应该，但是在感觉上面的话，好像是有这种现象出现。尤其有的时候也是，平时也比较劳累嘛，天天都是上班工作、上班工作的什么的，啊，到了这个终于有稍微放一点长假的这个时候的话，你让他，他只要是真的是一个他喜欢看的片子，你让他连着一天从早看到晚，看好几天，他绝对能做得到啊！3天之内把这个70集的电视剧给他解决掉了，有啊。但是的话你让他3天之内解决一个七十堂课的这么一个佛法，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得到这一点啊、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呢当然不是说是想怎么说呢，好像说哦看不起大家，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他有一种习气啊，他的因为他习惯了轮回的这种散乱的事，还有一种就是玩手机啊，这个玩手机从早玩到晚绝对不疲厌。但是你让他从早到晚那个就是一堂课一堂课接着去听法的话，他根本听坚持两堂这个连续听了之后就受不了了，肯定要找点别的事情做了，他做不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无始劫轮回当中其实我们的精力是习惯性的喜欢，已经习惯了，是一种习气了，把它落在了轮回的琐事上面，所以不管再劳累辛苦你是没有疲惫感的。但是的话听法其实是我们的一种重新培养的新的习惯，这个还是属于一种呢像前面讲的业障还是比较深重的缘故呢导致的一种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从道理上明明知道听法有很深深的功德，但是自己的习惯上跟这个道理呢是不太相合的， 呀不太相合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去悟佛法呢，比屈辱世间的那种习气很还要困难的多。虽然道理上大家都知道啊，那如果现在讲起来轮回是多么痛苦啊，啊解脱是多么快乐呀，大家都觉得啊净土多好啊，我也想往生啊，我往生的时候再不会有痛苦啊，总体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解脱道上的屈辱和对轮回的这种习惯性的散乱放逸的这个屈辱比较起来，我们的习惯是偏向于轮回的，更加习惯轮回的散乱，更加习惯轮回当中的那种琐事的这个，就是把心呢是习惯的往那上面去投射。而对于正法的这个屈辱，是需要自己用真知真念的控制才能够进得去，而且的话还需要经常去有一种调整，你才能够有一个维持。时间长了会有厌烦心啊，会有厌烦心，法再殊胜也会觉得厌烦，是这样的。这就是说啊，其实平时对这个真正的内心当中还没有完全体会到法喜的时候呢，它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现在从道理上了之，不是说经常这堂课讲完之后我也没问题了，你们也没问题，这个不太现实啊，就是道理上是了之了，然后这个习气上面的话慢慢的一点一点要去对治。那真正对治的话，关键是对法的意义呢慢慢品尝到它的法味的时候，对法发自内心升起欢喜心，就是你的习气开始往这边转，就好像说喜欢音乐的人喜欢这个声音，他的习气开始往这边转的时候，不用人控制他，他自己的话就会在那上面就有一个很主动性的一个缘起，你不用调，你不用来规劝我，我自己就想往那上面去靠，就是这一点的话是需要长期的啊，通过调整长期的文思修行，慢慢调整自己的习气，那你以后什么时候听法你都不会觉得厌烦，那这一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正面的一种效果，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要避免此类现象发生，当然这个必须要它是有个过程的，对吧？要升起欢喜心来谛听佛法，欢喜心呢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啊，不是说呢嘴巴现在说升起欢喜我马上就能升起欢喜，这可能还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我们自己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明白自己现在所听闻佛法是不是有这个过失呢，那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障碍，那自己呢有这个知见上面明白的话，回头就可以在法义上一点一点去调，是这样的。那据佛经中记载啊，昔日的诸佛都曾经仅仅为了三句法义，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曾经因地的时候，就为了诸行无常有漏皆苦涅槃寂静啊，就为了这三句法，而呢越过刀山与火海舍身赴死来求真法。那获得八地果位的菩萨，就是八地菩萨的话，他为了求得一句正法，也是呢以生生的性命来交换，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他怎么样以生生性命来交换呢？他是以呢剥皮为纸啊，吸骨为笔，刺血为墨，来书写经典，这种方式来交换获得这一句的法义。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地上菩萨啊，就后面说那么作为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轮回众生，难道不需要精进求法吗？意思就是说已经成就圣果的啊，一地菩萨也好，三地菩萨也好，乃至八地菩萨也好，他们为了佛法都如是呢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去换取。那作为我们凡夫人还没有超凡入圣啊，我们还没有到达安全的地带呢，我们现在还处在轮回的苦海当中在挣扎，在这个状态的话，如果对法没有什么希求心，那可能离解脱更加是遥遥无期了。那为什么说地上菩萨已经把现证法界的这个实相了，他们已经很安全了嘛，对吧？他不怕轮回了，他不怕业力了，再不怕堕落了，因为对他来讲这些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对法还有那么殷重的一种发心去希求呢？因为他知道法的稀有难得和珍贵，知道自己在因为就是因为凭借这些法的力量，所以才会使他得到了超凡入圣的果。他知道这个法的功德利益完全限量正达法的这种力量，他的这个功德利益，所以他对法有一种特别珍惜难得特别珍贵的特别郑重的一颗心。只要为了一句法，因为法是值得他这样去付出，所以只要为了一句法他什么都可以付出。但是我们凡夫人呢，因为是迷在这里嘛，反而呢对真正佛法的意义呢没有如实的了知。在自相续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主要是轮回的习气啊还在这里， 没有断掉嘛，所以他的习惯下面的话还是很喜欢轮回的这种有漏的安乐啊，这样的散乱和放逸啊。这个时候的话，他对法呢，其实在道理上是能够了知，但是真正相续中发自内心的对法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是有界是有距离的，那就是还是有距，只是一个总相的概念而已。所以明白这个呢，只是说通过最后这一段的意义啊，我们借用地上菩萨对法的这种希求，可以比量来了知啊，我应该对法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殷重的心，因为法是极其难得的，法可以给我带来所有所有的这个功德利益，暂时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解脱啊，未来的利众完全都是依靠法的力量才能够获得。那我现在的话要有一个很欢喜的，还有一种比较郑重的这个心态呢，去圆取我所目前能够圆取到的这个法义，这是呢作为这个佛弟子的话应该去行持的行为，就等于还是用一个鼻量的这种推知呢，用这个真知真念来摄持自己呢一心专注的去文字修行，而不是呢用一个特别的好像浮皮潦草的呀这个不屑一顾啊，然后随便就像交代一个任务啊，用这种方式的话去解决问题，是这样子的。好，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先讲到这里啊，后面呢对这个文法呢这一段还有很殊胜的意义啊，当然我们下一堂课再下一堂课呢还会一点一点的再继续学习它后面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精彩的。